第九篇，在众召会中间的人职。启示录一章里有八个重点，就是基督的启示、耶稣的见证、三一神、基督的再来、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人、众地方召会、金灯台和人职。我们已经看过头七个点，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第八个点，那就是在众召会中间的人子。在本书中，基督首先被启示为人子。每次说到基督与召会的关系时，总是启示他的人性，因为召会是由人组成的。召会的头不只是神子，也是人子，他升天后仍然是人子，指明他复活后并没有脱去他的人性，并且他对付我们乃是基于他的人性。在他的人性里，他为神做见证，完全得胜成功了。因此我们今天众召会在人性里也必能为神做得胜成功的见证。主既是得胜的人，我们也必能得胜。基督今天是在众召会中间，他一面是大祭司在诸天之上为众召会代求，另一面他又在众召会中间行走，照顾众召会。我们若要有份于他的行动并享受他的照顾，就必须在众召会中间。启示录一章十三节说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袍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。这里不仅描述基督是大祭司，就如他的长袍所显示的，也揭示他好像人子。他是神又是人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在他的人性里照顾众召会。多少个世纪以来，有些所谓的基督徒教导说基督不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今天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不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不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乃是异端。这种教训是属鬼魔的，并且是从阴间来的，我们都必须坚决的反对。相反的，另有一些基督徒不相信基督今天乃是人子，他们说基督曾借着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，但在他的复活里他已经把他的人性脱去了。这样的基督徒当中，有的认为今天基督只是神子而不是人子。大约在多年前，我起来打这种观念，有一些人反对我，他们指我传讲基督乃是人子是错误的。虽然今天有些基督徒不相信基督是人子，我们却相信按照神纯正的话，主耶稣仍旧是神子，并且也是人子。虽然我们的头脑有限，对于这一点不能有充分的解释，但是我们相信并且接受这个事实，那就是基督是带着神性的神子，也是带着人性的人子。在他里面我们有真正的神性和正确的人性。在已过的二十个世纪里，尤其头六个世纪，对于基督的身位在基督徒中间曾有强烈的争辩。对于基督的身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基督徒为此彼此攻击。我们必须把这一切所谓的神学学派丢开，我们按照圣经相信我们的基督真是神子又是人子。他有两种性情，那就是神性和人性。当基督来到众召会中间对付我们时，他的对付不仅是在他的神性里，也是在他的人性里。你可能原谅自己，以为主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能做，但你不过是人，所以主必须同情你。主是神的儿子无所不能，但你仅仅是人的儿子很可怜，所以主不该过于定你的罪。但是主临到我们乃是人子，你就没有借口了。他也是人，并且是以人的身份，不是以神子的身份做事情。不要为自己再找理由了。你若在召会生活上失败退后， 不要同情自己，说你不过是一个人，就可以原谅。最适合召会生活的材料就是人。行走在众召会中间的基督乃是人子，但以理三章告诉我们是神子行走在火中，但我们在启示录一章看见是人子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我们都必须敬拜他是人子，因着他是人又是神，他乃是这样奇妙的一位。因着他是神又是人，他晓得天地神与人，在他里面我们有神性也有人性，在他里面我们在诸天之上也在地上，今天主同时在诸天之上也在地上，在他的人性里他行走在众召会中间。启示录一章十三节说，基督身穿长袍直垂到脚，这长袍乃是祭司袍，表征基督神圣属性和人性美德的丰满。虽然这里没有说到祭司这一个词，但从基督的长袍我们知道这里将他描绘为大祭司。今天这位行走在众召会中间的人子耶稣基督乃是祭司，在祭司、申言者和君王这三种职分中最亲切、最亲密、最宝贵、最可爱的职分就是祭司。祭司之所以可亲可爱，乃是因为他照顾人。基督行走在众召会中间时，乃是在那里照顾众召会。十三节也说，人子基督胸间束着金带。你见过人在胸间束带吗？这是很有意义的。旧约的祭司在供职时腰间束带，在但以理十章五节，基督也是腰间束的金带。但是在这里，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乃是胸间束带，胸表征爱，腰间束带是为了工作的加力，而胸间束带是表征爱里的照顾。基督已经完成了产生众召会的工作，现今无需在腰间束带做工。现今他在众召会中间所做的，乃是在爱里照顾他们，这就需要他胸间束的金带。金带表征神圣的力量，基督正对众召会施行神圣的照顾，在他的人性里，在众召会行动中，用他神圣的力量照顾众召会。今天神给众召会的真是何等的照顾。启示录一章十四节说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。白发表征高龄。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描述他的头发是黑的，表征他那永不衰残永远长存的力量。但这对基督的长发是指明他的亘古常在。基督虽古却不是老，我们在这一章看见他的头与发都是白的，好像白羊毛和雪一样。白羊毛是出于生命的性质，白雪是从天降下的。羊毛不是做白的，是生出来就是白的。他的白是出自他的性质，白羊毛是基督性情的颜色。他的骨是出自神的性情，血之所以白是因为从天而来，没有属地的污秽和玷污。因此在本节和但以理七章九节的白羊毛表征基督的亘古常在，乃是出于他的性质，并非年纪老迈。白雪表征他的亘古常是在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。在十四节我们看见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，基督的眼好像鸽子，为了表露他的爱。但是在这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这是为着他来鉴察并搜寻，使他借着光照施行他的审判。在启示录里，他的眼不是两个，乃是七个，七是神行动中完整的数字。因此在启示录里，他的眼是为着神的工作，他的七眼是七盏火灯，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点着的火等于火焰， 是为了鉴察并搜寻，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，也是为了神在地上的行动。因此在启示录里，基督的眼就是神的七灵，为着神今天在地上的行动和工作。基督的眼睛是为着注视、鉴察、搜寻，借着光照而审判以及传输。我们必须经历他眼睛各面的功用，特别是传输这一面，他的眼睛把他一切的琐事灌注到我们里面。他这个能传输的眼睛乃是不断烧着的火焰，我们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不要用你的心思来明白，乃要查对你的经历。自从我们得救的那天，基督的眼睛就像烧着的火一样光照并灌注我们，他的眼睛也眺望我们，使我们火热。当基督看过我们以后，我们就绝不能像从前那样冷淡了。他借着看我们，就将我们在主里焚烧并眺望起来。许多时候，主是以刺透人的眼睛临到我们。也许你要将某些事情对你的妻子隐瞒，这时候主发光的七眼就临到你，戳穿你的全人，暴露你真实的情形。启示录是一本带有审判性质的书，火是为着神圣的审判。希伯来书12章29节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他的宝座乃是火焰，其轮乃是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。这一切都是为着审判，主的眼目如同火焰，主要的意思是为着审判。当他来向地施行审判以具有地时，甚至他的两脚像火柱。启示录一章十五节说，脚好像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。脚象征行事为人，铜象征神的神圣审判，铜在象征上表征神圣的审判。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属地的行动和他每天的生活都受过试炼并试验，因着他的行事为人都经过试验，所以能发光。现在基督的脚好像明亮的铜，就如以西结书一章七节和但以理书十章六节也说到，表征他完全且明亮的行事为人，使他够资格施行神圣的审判。在炉中锻炼，就是借着被焚烧受试炼。基督的行事为人被他的苦难甚至他的十字架的死试验过，因此他的行事为人是明亮的，好像明亮的铜，使他够资格审判不义的人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当主来借着审判具有这地时，他的两个脚要像火柱一样。十五节也说到，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。众水的声音，一种喧嚷的声音，乃是全能神的声音。这表征神的说话既严肃又庄重。有时候主的声音很温柔，但有的时候他的声音像雷轰一样的震撼我们。当我们是松懈或打顿时，主的声音就会唤醒我们。他的声音就是全能神的声音，警告并唤醒我们。十六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二十节清楚地说，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。使者是众召会中间属灵的人，他们担负着耶稣的见证的责任，他们应当像星一样有属天的性质，并在属天的地位上。在行传和书信里，长老在地方召会的经营上是领头的，长老的职分多少是正式的。到写本书的时候，就如我们所看过的，召会的职分因着召会的堕落就变了职。在到写启示录时，主要我们回头留意属灵的实际，因此启示录里强调召会的使者过于长老。长老的职分很容易被人察知，但是信徒需要看见，使徒具有属天 和属灵的实际，使正当的教会生活能在教会堕落的黑暗时期做耶稣的见证，这是何其的重要。灯台和心都是为着在黑夜中发光，灯台代表地方教会是集体的单位，心代表地方教会的使者是单个的个体。今天在教会堕落的黑夜里，需要集体的教会发光，更需要单个的使者发光。基督行走在众教会中间的时候，他的右手握着这些领头的人。哦，这是何等的安慰，教会中领头的人都当赞美他，因为他们在主的手中，并且主也一直的握住他们。他们既然都在主的手中，就无需害怕，无需退后，也无需软弱，更无需害怕做错。基督的确是为着他的见证担负责任。使徒约翰在写这卷启示录的时候，教会已经堕落了。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教会已经堕落了。因此在启示录里，主丢弃了所有的形式。今天在地方教会中，做长老或许有点形式化。因此我们不要盼望做长老，我们乃要羡慕做发光的心。不要做一个徒有名利地位的人，我们乃要渴慕做一颗发光的心。灯台和心都是在黑夜发光的，教会和在教会中领头的人都必须发光。今天所有领头的人都必须是心。请问你是心吗？还是你是一个空有地位的人呢？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，他的口极其甘甜。福音书也说，他的口中说出恩言。但是在启示录这里，他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这就是他那辨明审判和击杀的话。恩言是为着供应恩典给他所喜爱的人，两刃的利剑是为着对付人的消极事物。我们常常说那灵向众教会说话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今天说话的灵就是这位口中出来一把两刃利剑的基督。这里是带有审判的，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审判。因着教会今天堕落了，我们都需要一些审判。所有的基督徒今天都需要主话的审判。有许多时候我们因着做错了事，离开了主，就经历了这样的审判。因着我们离开了主，他就来审判我们。今天他的说话大都是一种审判。我能够做见证，主若是对你说话，他的话大部分是审判的话，他说话时就是在审判。今天在教会中，主口中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刃审判我们。从口中所出来的话是锋利的，刺入我们这个人，把我们的灵与魂分开，甚至辨明我们心中的意念。到底我们在过教会生活，我们的存心和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所经历基督的审判。今天在基督教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并且为着这些意见经常需要有争辩吵闹。我亲眼见过这种事，我知道这样一件事，就是有些基督徒是某团体的成员，有一次他们聚在一起为某事彼此辩论争辩，争辩到了末了就变成打架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一位委员把圣经丢向另外一位委员。但是今天在主的恢复中，我们有一位行走在我们中间，他用他那焚烧的七眼鉴察我们，并且从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这剑 杀尽我们中间所有不同的观念、人的做法、宗教的实行以及政治的邪恶。这就是在召会中几乎没有争辩的原因。因为在主的恢复里，这里有杀死的剑，所以我们没有相争。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意见或观念，我们是人，我们当然有许多意见。就如我们都能见证，每一次一个意见兴起来，主那一把剑就把它切成碎片。你越想发表你的意见，你就会被切得粉碎。这不是道理，这乃是我们的经历。每当两位弟兄快要打起来了，第三方就是最强的一方就出现，用利剑把这两个弟兄的意见完全切除。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建造召会时，就是基督这把两刃的意见平服了所有的意见，所有的扰乱。这位第三方的就是人子基督，他今天乃是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并且在爱里照顾众召会的大祭司。在旧约里需要祭司修剪灯盏，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人子，他知道当在什么时候来修剪我们。这就是我们中间和谐的原因，这是召会生活的秘诀，是外人所不能明白的，因为他们中间没有这位大祭司来修剪整理灯台上的灯。现在这位大祭司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借着修剪一切的灯盏来照顾众召会。启示录一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，他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。在雅各书五章十、十三节，他的面貌可爱美丽，为了给追求者赏赐。在书信里，他的脸面反照神的荣耀，为了要将生命分赐到他的信徒里面。但是在启示录，他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。正如但以理十章六节说的，这里是为着审判的光照以带进国度。他变化形象，面日发光如日头时，那就是他在国度里的来临。当他来为国度取得这地时，他的面要像日头一样。十七节说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也是末后的。基督不仅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，他是初也是终。这向我们保证，他开始了召会生活以后就必要完成，他永不会叫他的工作半途而废。今天所有地方召会都必须相信主耶稣是初又是终，他必完成他在恢复里所开始的功。在十八节，我们看见主是那活着的，是那位曾死过，但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。这位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为众召会的头，又为众召会所属的基督，乃是那活着，他满了生命。因此他的身体所显出来的各地方召会也该是活而新鲜并且刚强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一位活着的基督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。我们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，活在我们里面，也活在我们中间，并且他直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有何等一位的基督，在恢复里所有的召会都应当像基督那样的活，那样的充满生命，胜过死亡。在十八节主又说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因着人堕落而有了罪时，就进来地上做工，将一切有罪的人聚拢到阴间。死亡就像用收集的地板上尘埃的本机，阴间就像垃圾桶。 本机所收集的东西都倒在垃圾桶里。因此死是聚拢者，阴间是守留者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还浮在死亡和阴间之下吗？不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除了死亡，又在复活里胜过了阴府。虽然阴府曾经尽他所能的拘禁他，但是毫无能力。对基督来说，死亡没有毒刺了，阴间没有权势了，但对我们又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必定和主一样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主手中。我们不可能对付死亡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应付死亡。今天每当死亡进来，就会叫许多人发死。但是只要我们让主耶稣有地位、机会，使他能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和做工，那么死亡和阴间就会失去他的控制力。然而每当主耶稣在教会中没有地位，死亡就立刻得势，阴间就有力量拘留死了的人。赞美主，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死亡在他的权下，阴间也在他的掌管下。哈利路亚。